感谢蒙恩诗班的长者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每一次看到他们在台前服侍来歌颂赞美主，心里面总是充满了感恩和赞美。看到他们满头的银发，我就想起诗篇啊，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我相信他们已经得着，而且在我们当中做着美好的见证。有弟兄姊妹注意到啊，我们上个月有一段时间好像失踪了啊。那个感谢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啊，那今天也是老师交代啊，我们去干什么了。我们有三个家庭啊，我们一起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去旅游了啊，这个看到了很多的美景，无论是自然的、历史的这个美景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那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每到一处，就是它的大教堂。那有做攻略的弟兄姊妹啊，那就是这是必打卡，叫做必打卡的地方。那个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震撼。那从那个巴塞罗那的圣家堂，再到塞维利亚的这个主座教堂啊，这儿我放了一些小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赞叹。就是美轮美奂的这个大教堂呢，从尖塔的这种哥特式教堂到那个穹顶的这个巴洛克式的这种建筑艺术，当我们走进这些教堂的时候，就油然而生一种庄严肃穆。那它这个尖顶的话，这个感觉是直冲云霄，把我们带到天上。所以这些非常这个雄伟的建筑呢，让我们也在思想，其实在过去的2000年教会历史当中，在这些地方，信仰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且这些教堂真的是集中了人类的所有的创造力、灵感，无论是建筑、绘画、雕塑各个方面，音乐其实都是集中了人类的智慧之大成。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在每一个城市当中，那个教会非常的密布。而且呢，它这种建筑，这种精雕细琢，以及这里面的这种给人的这种感觉啊，真是他们应该是用举国之力在建造了这样一些圣殿吧。但是我们思想，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财富不知道是增加了多少倍，现在还有这样的建筑吗？没有。反说明了什么呢？那我们今天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不像那个时代占有那么大的比重和分量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当初那些辉煌的教堂今天也无可避免的败落了，在那里不再是虔诚的信徒，而是那些匆匆忙忙、充满好奇的游客。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这次旅行的话，其实我思考很多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反思。我们不是在批评。哪一个宗派或这个宗教，而是让我们再一次去反思我们信仰的核心 是什么，它的根基啊在哪里啊？这个图片给大家展示一下，金碧辉煌的这个大教堂，托伦多啊大教堂，那是代表他们财富的象征。那我们今天谁愿意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创造力都献给神呢？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就是通过这样啊这样一段时间的这个思考，跟大家啊来分享啊，那我就以今天以主乃活石为题来分享啊这一段领受。那么我们下面的主题经文呢，是来自于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那我们下面来读，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啊这个偶数节啊，大家就跟后面读下面的这个奇数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大家来，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真是设立属灵的家，你建立的教会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磐石，成为教会的根基。主啊，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之上。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灵工。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献上心灵与诚实的敬拜，愿主你的话语亲自掰开发光，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前程。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下面从这个两个大的方面本来哈是准备大的两个方面去讲啊，我原来定的题目是建造灵宫。那我也非常感谢这个潘弟兄啊，潘教授啊，他也非常谦卑，这样一个属灵的长者在很早就跟我联系啊，我准备讲到的内容啊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在敬拜当中，无论是选择的宣教的经文还是诗歌啊，都与今天啊这个正道的题目来相关。但是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也感觉这个信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决定呢把这一篇信息呢分成两次来讲。如果今天呢主要是讲主乃活石，如果主约许可的话，那我有机会还要再跟大家分享建造灵宫这样一个信息。那首先二章四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下面这一个礼拜我们要记住的这个背诵经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词来比喻或者形容主耶稣基督，大家能说出有哪些名词来形容主耶稣吗？他是神的儿子、弥赛亚、道路、真理、生命、生命的粮、 世界的光等等等等，其实很多。那其实，但是呢，只有一处提到了把主耶稣比作活石，就是彼得前书啊。活石的话，就是 living stone。那我们知道石头的话，一般都是冷冰冰啊，没有生命的这个物质。但是彼得偏偏在这里说，主乃活石，说明这块磐石它是有生命的，并且呢，凡是信靠他的人，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所以主乃活石的话，我想一想，这个确实是有很多啊丰富的内容。首先呢，主乃磐石，在撒母耳记下2:32，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所以他们一直是把圣经当中啊有很多处的经文是把耶和华比作磐石，在诗篇的18:2里面，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是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这个写下了一首感恩诗，这个神拯救他脱离扫罗的手，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对吧？”那在诗篇27篇里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当他把信心把眼光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不惧怕来自于人的攻击和陷害。那主乃磐石，磐石呢也是一个生命的活水涌流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那在旷野当中，他们没有水，口渴，就向摩西去抱怨。那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也来祈求。这时候，神亲自对摩西说：“你要到何烈的磐石那里站，我要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后来在民数记里面也记载了，这个摩西就是击打磐石2下就有水流出。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摩西2次击打磐石，没有完全按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他也没有机会啊，神没有让他带领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进入迦南地。神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近乎啊我们难以理解的惩罚呢？因为磐石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0:1-4里面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基督作为磐石是在旧约里面 已经明确预表了的，所以今天在后世的时候他向我们显现，所以那磐石就是基督。彼得前书，我们看下一节，彼得前书2:6，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主也是房角石。那房角石它的英文叫 cornerstone 啊，我这样看到一个图片啊，特别是在一些非常宏伟的建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房角石就是非常的出眼啊，是房角石呢，往往是建筑的这个安放的第一块石头，所以我们经常会叫做奠基仪式。当这个房角石放好的时候，那这个建筑物的方位、朝向、位置都已经啊确定了。当四个角把这个房角石放好了以后呢，再拉上准绳，其他的石头的摆放呢，都是以这个房角石来对齐为标准，来参照物来对齐。所以呢，房角石是建筑的第一块石头，也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另外呢，房角石也是最大最重最稳固的那块石头，它的这个块头啊也最大，那其实也是最沉重的那块石头。所以这个房角石必须是一个完全没有破损的石头，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屋这个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呢，最沉重的就是那块房角石。我们今天可能不用石头去建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即使用木头建房的话，它四角的那个立柱也一定是最粗最壮的那块立柱。那另外呢，这个房角石也是这个雕琢的最完美的一块石头，因为当它雕琢的整齐的时候，它才别的这个石头才容易与它这个对准。所以房角石是一个建筑当中最宝贵的一块石头。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告诉我们来说这个三重的含义。一是这个基督房角石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另外它也是教会独一的根基。第三点，我们在一个灵体当中被建造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之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灵体，这个灵体就是教会。耶稣是我们信徒生命的根基，那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大家特别注意到红字的部分，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我们信靠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房角石是什么？当我们的房角石确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基础，我们人生的朝向也就确定了。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怎么样去确定我们人生的房角石是什么呢？就是当面临着巨大的风浪的时候，你最这个不放弃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房角石。我们今天当比方说如果有大地震，有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你要抓住的是什么？ 是急匆匆的回家去收拾你的金银细软吗？还是我们在一些生命的关口，我们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我的导师，他的太太现在已经80岁了。那现在他仍然不愿意退休，在每天在为这个 grant struggle。我说你为什么我跟我导师说，我说你为什么不劝说他退休呢？他说我不敢提。我们今天我们牢牢的抓住的是什么？抓住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或者说我们的儿女，我们紧紧抓住的，我们是愿意不断的去追求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单单的去寻求他，单单的去依靠他。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卫的诗篇里面说到的，他只是在那种生命最危急的关头，他信靠耶和华，所以他并不惧怕，所以神也拯救他脱离扫罗的手。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路加福音6:46-48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地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之上。我们今天，我们生命的根基，很多的时候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自信、才能，甚至一些虚幻的想象之上，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就像我们在海边，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海沙之上，那你如果没有水过来的时候，你感觉站立得很稳，但是当海浪过来的时候，它就会把你脚下的沙一点一点的吞噬掉，这时候你就会站立不稳。所以你站立在什么之上，其实是你是否站立的稳固，你的人生是否能够稳固的一个根基。另外一个，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1，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今天教会的根基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之上？还是我们另外添加了很多的师傅，很多人为的东西，人造的东西。提摩太前书2:5，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去的这些大教堂其实都是天主教的教堂，我们去了以后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面有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圣母玛利亚，而耶稣基督只是玛利亚怀中所抱的那个小婴孩。那还有很多的人，包括这个彼得那个拿着钥匙的这个人，被称为这个 第一代的第一任的教皇，他们还有很多的圣徒，还有很多后世封的圣人，在每一个大教堂里面，他们每一任主教的这个大石棺都在那里。那甚至在塞维利亚的大教堂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塑像呢，是哥伦布。因为在这个西班牙哥伦布的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是让这个西班牙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这样一个开拓性的人物，他们也把他放在这个塞维利亚大教堂的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而且呢是由四个国王来肩扛着这个哥伦布的这个大石棺。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的神的殿中已经充斥的太多人的东西，而不是单单的唯独基督，唯独耶稣。特别是他们的祷告要通过这个玛利亚来祷告。所以这个我们去刚才看的这段经文，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升天了以后，他在天上仍然在为我们代求。我们今天很多的信仰其实是建立在人为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凭空添加了这个很多的师傅。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彼得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根基，是教会独一的根基，是我们唯一的拯救。那谁是磐石呢？这个天主教里面把这个圣彼得啊当做这个第一任教皇，放在非常高的位置上。那他们的依据啊是认为是依据啊马太福音啊16章18、19节的这段经文。那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记载，在耶稣基督就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有的门徒说他是施洗的约翰，有的人说他是这个以利亚，有的人说是他是耶利米或其他的先知。彼得呢就快人快语，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说，这个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话不是出于属血肉的，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往往呢就会被人去误读，那这个彼得啊，这个希腊文啊叫做 Petro，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石头，那英文是这样来说的， You are Peter， 那其实希腊文就是 Petro， And on this rock will build my church. 那很多人就会把它理解成在彼得这块石头上建造了这个教会。那其实大家注意到这里面用的两个词的不同，这个 Peter 他这个希腊原文呢是叫做 Petro， 尽管很多的地方把它翻译成石头，但是它的本意呢，它是指的一块小石头，是一个鹅卵石。而这个 Petra 它的意思呢是 rock， 是这个 bedrock， 就是非常大的这种大盘石，一般呢是指着用于这个建筑的根基的。所以这刚才这段经文You are Peter, you are Petro， 他教会不可能建造在鹅卵石之上，他一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那我觉得这个误读呢，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转折点可能会忽略了。那我在这里把这个转折点加上。我觉得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呢，You are Peter, Petro, but I am the rock,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这样我们来理解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通顺了。我想对彼得来说，他也不会这样这个想成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他的身上，因为就他当初的认知来说的话，他一定不会把这个 rock 当做自己，就像我们前面引用的经文一样，其实这个 rock 这个磐石一直是指代神的。但是呢，后世的人呢就把这样一个误读这个延续下来，成为一个把彼得推向神坛的这样一个依据。那另外呢，一种解释就是这个 rock 呢是指着这个彼得说的那句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这种任性是这个教会的根基。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教会彼得不能成为教会的这个根基，教会不可能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我想彼得刚才在这段经文里面来说的话，他也是很清楚主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所以刚才彼得前书二章四节里面说，他说主乃活石，这是再次确认他认为主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那谁拥有权柄呢？刚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后面还有一句话，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方面好像没有歧义啊，这因为主耶稣是对彼得说的，好像把天国的钥匙就赐给了彼得。所以在很多的大教堂里面呢，一个塑像呢就是彼得拿的钥匙，只要看见拿钥匙的呢，你就知道那是彼得啊。但是在同样的，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你们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教会，是教会这样一个群体，神在地上设立的教会拥有的权柄，而不一定是指着 某一个人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把一些根基性的东西和这个权柄归给个人，这个其实是一是不符合圣经的，二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今天这种信仰产生的偏差，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就像我刚才说的，彼得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之上，甚至这一位所谓的第一任教皇，他从来也没有戴上教皇的冠冕，也没有一天坐在那个教皇的宝座上，他反而是为主的道，为主的灵被道钉十字架而死。所以今天这样把人推向神坛的事情是人后人所做的。刚才讲到这个天主教这些大教堂里面对人的崇拜，那宗教改革主要的这个破除的对象就是对人的崇拜，包括马丁路德他甚至冲进教会里面去要砸碎这些圣像。但是我们再一次思想，今天宗教改革以后，有必要把后人把人再次推向神坛的境况呢？我们认为宗教改革好像把那些偏离圣经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已经纠正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再去仔细去看的话，那个包括宗教改革的倡导者马丁路德，今天是不是也把他推到了一种不合适的位置上？现在马丁路德成了改革宗的创始人，那些神的忠心的仆人加尔文，改革宗的这个倡导者，是不是也被冠以加尔文主义的头衔，推到了这个改革宗的这个宗师的位置上？亚米念是不是也被冠上了亚米念主义的头衔，推到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呢？这些神的忠心的仆人，我想他们的本意都不是如此，包括马丁路德他的宗教改革，甚至他都不想脱离天主教的位置上，脱离天主教，但是他被后人推到了这个路德宗的这样一个创始人的位置上。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些信仰实际上是我们后人这个把这些原先的这些教导和这些归正的这些宗旨其实是误读了。我今天在这里讲，就是让大家去反思，绝对不是我们要去批判哪个宗教哪个宗派，而是让我们再一次的好好的去思想，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不是建立在那唯一的磐石之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朝向是不是这个对准了耶稣基督，还是我们人为造出一些东西来。非常遗憾的是，今天如果我们说天主教仍然是一个统一的这个宗派的话，那宗教改革以后，那些多如牛毛的宗派，我们甚至都这个叫不出名的各种各样的宗派，都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认为是自己是绝对的正确，掌握了真理， 甚至这个成为这个批评论断别的宗派的这样一个这个依据，这合适吗？合乎圣经吗？所以这些我们希望啊，我们弟兄姊妹啊也来思考。那今天我们对人的这种这个崇拜，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异化形式呢？包括对这个名目的追从啊，所以说我是哪一个名，这个名目是为我受洗，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呢？我们是受洗归于基督，并不是谁为你受洗，那个并不重要。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是神还是人啊？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是不是已经废除了对圣人的崇拜？好，彼得前书七章啊二章七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段经文，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那是再次讲啊这个房角石。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看英文的翻译的话，这个就会发现这里没有用房角石，而是 capstone， 这是 NIV 的翻译。那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是翻译成这个 headstone。 那什么是 headstone 呢？那就是我们都会看到这样在大教堂里面这个一个穹顶中间的那块石头啊，就是这个 capstone， 或者叫做 keystone。 那我们在参观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呢，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啊，叫做水道桥，塞格维亚，西班牙的塞格维亚的水道桥，都是用穹顶。这个建筑呢是建于公元一世纪，距今将近两千年的。那它一直到这个1973年的时候呢，仍然是这个城市里面主要的供水系统。那它的最上面的话就是一个水渠。那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历经将近2000年，它都屹立不倒。好，当初江坚弟兄，哎，那为什么这个穹顶就不会这个倒塌下来呢？很重要的就是那块这个 keystone， 因为它这个 keystone 的话，它承受的是一个水平的压力，一个挤压力，这样这个 cornerstone 的话，它是承受的是一个垂直的压力，所以这个keystone， 如果你把这个石头拿掉的话，这个穹顶就会立刻会倒塌下来。那这个 keystone 呢，它是建筑的最后一块石头。当你的建筑完成的时候，把这块石头摆放上，那就是表明的这个工程这个顺利的完工。另外它是最高处，它是万众瞩目的这样一个焦点，那它也代表着一个最高的荣耀。所以是这个建筑的这样一个核心。那它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呢，就是唯独神的荣耀。刚才我们在讲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根基，宗教改革以后提出的五个唯独，大家还记得吗？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最后一点，唯独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是那块房角石，他也是那块建筑上面代表最高荣耀的那块这个capstone。 诗篇96篇7节，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把荣耀能力都归给他的名。诗篇115篇 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归在你的名下。我们今天有必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那独一的真神，还是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荣耀的神的时候，我们也在想着自己得一份我们的自己的荣耀？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不要去追求个人的荣耀。那我在诗班里面去唱诗赞美的时候，如果我们每次经常有我们这个唱完诗以后，下面的弟兄姊妹就鼓掌。那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就告诉我，每当这个时候，你要说荣耀归于神。我们不要去追求个人的荣耀。我们今天的来到主面前的服侍，都是为了荣耀神。就像这个圣经里面小要理问答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单单的为了荣耀神。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今天有没有去贪图一些虚浮的荣耀？什么是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就是来自于人的这个肯定、赞美和称誉，对不对？我们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去得到神的这个称许？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尽管是在好像在服侍，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增进？是不是也有嫉妒？我们有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是自己争强好胜，一定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做得好，自己比别人更有益，比别人更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服侍是不是单单的朝向神？那在教会当中，这种来，当我们去追求人的荣耀的时候，纷争就不可避免。所以当在初代教会哥林多教会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纷争，在分门别类，在拉帮结派。那这话传到这个保罗耳中，他就写了这封书信，就跟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他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真正得生命的那一位是由神而来，我们的一切的服侍的焦点都是为了神，不要去跟从人。当我们去跟从人的时候，这个教会就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纷争。基督是教会独一的头，唯一的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第四点，不信之人的绊脚石。彼得前书二章七到八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 预定的。那耶稣基督是作为绊脚石，我们可能都感觉很难接受，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词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就是它成为一个分界石。我们啊，每一次在复活节受难日的时候，我们教会会摆放三个十字架，对吧？耶稣基督是那一个，中间那一个，旁边是代表的两个强盗。所以我就说，整个的世界尽管有各色很多的人，有很多的这个人种啊，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其实这个十字架上的三个人代表了全人类。一个是独一的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他的两边就把世界分成了这个两个世界，两个这个族群，就是信和不信的。这个分界线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愿不愿意认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把整个的人类分成了两大阵营。这里来说，这个被绊跌的人不光是这些外邦人，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说，他必作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排是什么。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但是他们的顽梗，他们的悖逆，也是这个超乎这个想象。但是这个其实都在神的预定当中。他们以色列人因为这个不认耶稣基督，所以福音也传到了外邦，传到了我们这些原先不是被拣选的这个外邦人身上。那这个绊跌呢，是因为他们不顺从道理。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会绊跌？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是在顺从着他们祖宗的遗传。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匠人，匠人是谁呢？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耶稣所讲的针对的对象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律法，所以他们有很大的权柄，是有这个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所以这些匠人呢，他们反而这个弃绝了这个神，但弃绝了耶稣，但是神拣选了这个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外邦人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福音，靠着我们的聪明去做出判断呢？尤其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如果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你往往这话还没等着说完了，说你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还信了鬼啊神的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面临着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误解。那当我们用自己的理性来去做出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落在这样一个网罗之中。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里面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二十二节又二十五节又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我们却要传被钉十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不要靠着自己的智慧去选择、去判断，而是我们要相信神是那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智慧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两种选择也代表着两种命运，我们是得救还是灭亡。所以耶稣基督成了那个分界线，成了那个绊脚石，我们是愿意站在那个磐石之上站立的稳，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还是那个甘愿视而不见，成为我们绊脚的磐石呢？绊脚石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最后一点，信仰的试金石。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很多的好些的师傅。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我们信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荣耀的是谁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我们信仰的最根基性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次旅游还去到这个葡萄牙的里斯本。那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时候，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甚至到了这个到了远东到了中国，到了印度，他们从那里掠夺了很多的这个香料、金银、财宝。所以当初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那个世代这个最强大的帝国，他们号称为日不落帝国。但我们在一说起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大不列颠英国。但是最早的日不落帝国并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初的这个西班牙国王就说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远不会落下。这就是日不落帝国的这个缘由。那同时呢，像葡萄牙，它是麦哲伦开启了这个大航海时代，让它也成为一个非常富庶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他们也用很多的这个掠夺来的这个金银，这个建造了无比辉煌的这个大教堂。那在17世纪、18世纪，在宗教改革在欧洲主大陆风起云涌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它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好像是偏安一隅，它仍然是持守着一种非常保守的这个天主教这个传统，而且呢，它的对迫害这个新教徒呢，这个由这个宗教裁判所也是非常的这个残酷。那里斯本是当初葡萄牙的首都，今天当然也是葡萄牙的首都，它是集中了大量的这个财富，也有很多的这个大教堂，光这个 cathedral 就有40多座，有120多所这个修道院，还有很多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场所，看起来非常的这个虔诚。 但是他们这种所谓的虔诚根基是正确的吗？是合身心意的吗？所以我们这个当在看里斯本的时候呢，非常有名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里斯本大地震，发生在1755年，在他11月1日，就是他们的万圣节，或者叫做诸圣节。在这一天呢，这个天主教徒都要到教堂里面去崇拜这些圣像和圣人。那一天九点钟这个弥撒开始的时候，那在到了9:20的时候，这个大主教刚刚这个祝祷就结束的时候，就从地底下发出一种非常沉闷的这个响声。这时候这个整个的大教堂开始摇晃起来，这个彩色的玻璃啊，那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彩色玻璃开始粉碎，砸向这个会众。这个主教后面这个大蜡烛也顷刻倒塌，很多人呢就非常的恐惧，赶紧的去夺门而出，有的人呢也很虔诚的赶紧的跪下祷告，向神这个认罪悔改。这是第一波，后面更大的这个震动又接二连三的来了。这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大教堂这个大穹顶就完全的垮塌了，很多的生命都这个殒命其中。这个大地震不光这个持续的时间这个震动非常大，不光是这个当初的这个大教堂，那个当初他们聚集的这个文森特大教堂有500年的历史，轰然倒塌，很多的这个建筑物，当初说有上万座的这个建筑物都倒塌了。那这是第一场灾难。当那些从这个大教堂各种建筑物中逃脱的这些人到了这个空旷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个惊魂未定的时候呢，第二场灾难又来了。这个从那个海边这个大海啸，有几十米高的这个大浪再冲击过来，把那些在广场上的人的生命瞬间就吞噬掉了。还没有完，这个万圣节的他们要点燃很多的蜡烛。当这个大教堂的这个倒塌了以后，因为倒塌了这个大蜡烛引起的火灾，把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再一次焚烧。这个引起的大火呢燃烧了这个一个礼拜。所以这一场大地震后来这个有人呢去评估，大约是震级为9级，一共有99万多人这个失去了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当初里斯本大约这个26万人，1/3的生命都失去了。所以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的地震之一，到迄今为止仍然是伤害最大的这个地震之一排名前10。里斯本大地震以后，引起了这个很多的思考。那为什么神让这样一个灾难临到这样一个认为保守或者敬虔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当初在1754年，也就大地震发生前一年呢，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叫做亨利·菲尔丁，在游览这个里斯本以后呢，他就说里斯本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 当初在与那些鳞次栉比的大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时候，就是那些王公贵族甚至教士阶层他们那种腐烂这个奢靡的生活，跟那些教堂相应这个相应的呢是他们的妓院跟教堂一样多。所以当初那个这个诗人他就描述这个里斯本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更不用说他们用于建造那大教堂的金银财宝都是从掠夺而来的，让这个葡萄牙的王室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王室。所以我们要思考，那在大地震后的一年呢，葡萄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耶稣会的会士叫马达格里达，他就写了一本书，他是一种看法这场大地震的真正起因。他在这个书中呢告诫包括新教徒在内的全体会众必须深刻的反思，就说别忘了里斯本，毁灭我们的并不是地震和海啸，而是那罪孽深重的邪恶。所以我们看到在里斯本，在当初的葡萄牙，是一边是所谓的敬虔，一边是生活的堕落和糜烂。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美国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帝国这样一个国家，而美国这个国家的堕落同样让人感觉可怕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我们信靠的是谁，我们荣耀的是谁。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口称主啊主啊的，我们却往往活在自我当中，活在人的教导当中，我们忘记了你，离弃了你，我们亏缺了主你的荣耀，我们常常在贪图自己的荣耀。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引导我们的心再次归向你，让我们再一次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教会真是站立在耶稣基督这独一的根基、独一的磐石之上，让我们在经历风浪的时候我们都不动摇。主啊，求主你引领坚固你的儿女，坚固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